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18年5月5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空军一号飞机上被记者追问有关他即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事件，但是他拒绝透露具体的信息。川普总统对记者说，很快已经有了时间也有地点，都已达成协议。川普总统在从华盛顿启程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时暗示，这次历史性的会见的地点和日期都已经得到了朝鲜的确认。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上说，美国和朝鲜一直保持接触，讨论的内容包括释放平壤仍然关押的3名美国公民。数字民权组织下星期致函美国国会，要求国会帮助说服 谷歌和亚马逊这两个超大因特网公司收回他们的决定。这些民权组织说，这两个公司的决定将导致世界各地民众更难躲避新闻审查。跨平台即时通讯系统 Telegram 和加密通讯应用软件 Signal 等因特网和短讯通讯技术一直在和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国家的政府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使用这些应用的用户可以躲避政府的新闻审查。 Telegram 和 Signal 等加密通讯应用使用一种数字伪装，被称为域名前置。使用这种技术后，加密的信息看起来像是送往一个不起眼的目的地，例如 google.com。 信息通过谷歌的服务器，而不是直接发往目的地。如果哪个政府封锁谷歌公司的域名，就会瘫痪全国所有使用谷歌公司的服务。俄罗斯政府今年4月试图封锁 Telegram 的时候，就瘫痪了所有谷歌的服务。与此同时，黑客也可以使用这种技术来掩藏恶意软件。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最近宣布将封堵利用域名前置技术使用其服务器的应用。数字民权组织在给国会的信函中希望国会说服谷歌和亚马逊改变他们的决定。印度尼西亚将于5月11日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者举行3方会议，争取找到和平解决阿富汗战争的方案。阿富汗总统的助手帕尔瓦克在雅加达与有关领导人举行会谈后，星期五宣布了3方会议的日期。被认为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持中立立场的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今年1月提议举行3方会议。帕尔瓦克在推特上发文说，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知名学者将参加这次会议，讨论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他说，由20名伊斯兰学者组成的阿富汗代表团将参加这个3方伊斯兰学会的学者的会议，并赞扬印尼为阿富汗和平进程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印尼官员说，他们希望这次会议能达成一个协议，劝说塔利班停止暴力，与阿富汗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美国政府将取消在美国生活了近2年的57000名洪都拉斯人的临时庇护身份。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五宣布，将把取消身份的日期推迟18个月，推迟到2020年的1月5号。以便有序过渡。洪都拉斯政府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说他没有做好接纳这么多人回国的准备。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众议员针对这项决定发表声明说，取消临时庇护身份将数万家庭递解回国，只会加深洪都拉斯的苦难。那里的政治不稳定、食品短缺以及黑帮暴力仍在造成当地居民的死亡。1998年米奇飓风给洪都拉斯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后，美国1999年向在美国的洪都拉斯人提供了临时的庇护身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节目，稍后我们还会有更精彩的节目，请您不要走开，稍后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obbie 在星期六早上在处理垃圾的时候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
是啊，随后 Robbie 又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少得出奇，怎么回事呢？听了课文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先介绍一下课文的主要内容。
Richard 今天要去为一家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做的采访拍摄新闻照片，他们去的是一个垃圾回收中心。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也跟着一起去，他在那里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邻居 Goldberg 太太。
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onthly M-O-N-T-H-L-Y Monthly 意思是月刊。
Recycle R-E-C-Y-C-L-E Recycle 名词或动词，再循环、再生或废品利用。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名词，容器。
Smash S-M-A-S-H Smash 动词，打碎、粉碎。
Apologize A-P-O-L-O-G-I-Z-E Apologize 动词，道歉。
Figure out F-I-G-U-R-E Figure O-U-T Out Figure out动词词组，想出、领会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ve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听懂课文的听众想必已经知道了 Goldberg 太太垃圾的秘密，暂时没有完全听懂也别着急，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讲到。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ichard 和 Robbie 之间的对话，他们兄弟俩正在等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开车来接他们去一个废品回收中心。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可能 Betty 迷路了， Robbie， 你注意看她的车，车门上有标记，写着哈德逊山谷月刊。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哈德逊山谷月刊？那是什么？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那是一家环保杂志。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她正在写一篇报道，需要一名摄影师。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原来这就是你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咱们去哪儿呢？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我们去一个回收利用废品的中心。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回收利用？你是说对物品反复使用？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对了，重新使用物品，我们就不用总是不断的生产。我们的垃圾太多，将来会没地方放的。
There's Betty now.
Betty 来了。
Richard 和 Robbie 等着 Betty 开车来接他们，一起去采访。等了好长时间，车没来。Richard 以为 Betty 迷路了，他就说 ：“Maybe Betty got lost. Get lost 在这里就是迷路。
Get 这个词有很多的用法，它可以单独使用，例如 ：Could you get me some water？ 是否可以请你给我点水？也可以和其他的副词组成词组，例如 ：We get on well。我们相处的挺好。It's time to get up， 到起床的时间了。
词组 look for 的意思就是寻找。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 ？I'm looking for my car key。我在找我的汽车钥匙。在课文中 ，Richard 说 look for her car 也有找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注意看着点他的车。
课文里提到的 Hudson Valley Monthly。哈德逊山谷月刊是一本环保杂志，那环境保护的英文呢是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 Robbie 对 Richard 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这就是你有了这份工作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up so early， 这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早起床的原因。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ave the boy all the money you had on you，这就是为什么你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男孩。
Recycling Center 是回收利用废品中心，通常和垃圾处理设施在一起。
对，我们的社区呢，就要求居民把废报纸啊，还有其他的纸张、铝的易拉罐、塑料制品和玻璃制品分类放在不同的箱子里，让回收的卡车拉走。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到了废品回收中心以后 ，Richard、Robbie 和 Betty 三个人之间的对话。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哦，这么说，玻璃的垃圾按照颜色分类。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对了，这个棕色玻璃呀、绿色玻璃跟透明的玻璃。分别有不同的箱子，然后呢，把玻璃融化了，再制成新玻璃。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哎，那个人正在把玻璃砸碎。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对，就应该这么做。玻璃瓶子砸碎了以后啊，占的地方比不砸碎的小。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我想是这么回事儿，看起来挺好玩的。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Richard, 咱们到他们处理旧报纸的地方去照几张相片吧。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Betty, 你引路吧。Robbie, 你去吗？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我过一会儿就来。
Glass 是玻璃，但是在这里呢，实际上是简化了。它在这里的真正意思是，玻璃做的瓶瓶罐罐要按照颜色来分类。
这句话里也有我们刚才讲解过的 get， 在这里 get 相当于动词 to be， 所以你也可以说 the glass is separated by color。get 这个词经常可以和动词 to be 交替使用，但是呢，用 get。这个词似乎就更口语化。
Betty 刚说完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紧接着又说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一句话里就用了两个 get 这个词。
up 本身的意思是上向上，它可以同一些动词组成词组，例如 get up, put up。
但是 up 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加强语气，没有它意思也一样。就是没那么强调，例如我们说 hurry， 也可以说 hurry up， 说 speak， 也可以说 speak up。
美国英语的一大特点是比较随便，如果完全按照语法书来解释，可能有的说法不规范。比如 Betty 说的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按照正规的语法，好像不应该有 go get 这种结构，但是在口语里这很普遍。
对呀、啊。在使用 go 这个词的时候，按照语法就应该说 go to do something 或者 go and do something。 不过呢，现在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就直接在 go 后面用动词原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呢，开始揭开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一家垃圾特别少的秘密。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劳驾，年轻人，你呢
？Mrs. Goldberg,
Goldberg 太太。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Hey, Robbie, 我正想问你能不能帮我把汽车后箱里的一箱瓶子搬出来。
I'd be happy to.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我很高兴帮忙。今天早上我弄出的噪音够大的，我要向您道歉。
That's okay, Robbie.
没关系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哇，你这儿有这么多东西。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Goldberg 先生和我尽量把废品回收利用。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Goldberg 太太，我刚琢磨出来一件事儿。
小华，这段话的结尾是不是错了？好像还没有完。Robbie 琢磨出一件事儿，但是没有交代。
没错。下段课文才会讲呢，这叫什么？说书的人就叫且听下回分解。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吧，先来讲解这段课文。 Robbie 和 Goldberg 太太之间的对话显然客气多了，他跟 Robbie 说话的时候用了 Excuse me, could you, if you would 等客气的用语。
对呀、啊、Robbie 呢回答也很客气， I'd be happy to。 那大家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语气最合适，你不妨先用客气的用语，那你客气一点总不会错的。
As much as one can 意思是尽一个人的能力，尽全力。 We will try to do as much as we can， 我们一定设法尽量去做。 I'll practice as much as I can， 我一定尽量的练习。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弄清楚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那么少，秘密究竟在哪里，请大家仔细听。
What's that, Robbie?
什么事儿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如果你每个星期都把这么多的垃圾送去回收利用，怪不得你们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垃圾让收垃圾的人来收。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哦，你注意到了，这其中有一个道理。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什么道理 ?Goldberg 太太。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人们不断地在地下挖坑来埋垃圾，这样做还能做多久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我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那在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你愿意不愿意帮我把一些瓶子送去回收利用？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没问题， Goldberg 太太，我一定帮你砸碎几个呢。
我们讲解第一段课文的时候，详细讲了 reason 这个词的用法。Goldberg 太太在和 Robbie 的对话里又用了 reason for 这个句型。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 There's a reason for it. 这里的 it 可以指对话双方都明白的事情。在课文里呢，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
Reason 的后面也可以跟一整句话，例如 That's the reason we recycle a lot of trash.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大量垃圾送去回收利用的原因。
Keep doing something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说法，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做某事。老师对淘气的学生说 If you keep talking in class, you will fail at exam. 如果你老在课堂上讲话，你考试就会不及格。If we keep trying, we will succeed. 我们只要不断努力，就将取得成功。If you keep talking,
If you keep giving examples, do you think we can finish the lesson on time? 如果你没完没了的举例子，你觉得我们能按时讲完课吗？
对不起。我举例子举得有点忘乎所以了。
没关系。Answer 后面要用个介词 to。Answer to the question, 问题的答案。这种搭配呢是固定的。类似的词还有 solution, 解决方案。要说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是啊，学一门语言呢，有的时候要问为什么，有的时候又不能问为什么。像这样的搭配啊，干脆就别问，记住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Listeners, 刚才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Robbie going? They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What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ere? He was going to take some photographs. Who did Robbie see at the recycling center? He saw Mrs. Goldberg. What was Mrs. Goldberg doing there? She was sending in some trash for recycling. Why did Mrs. Goldberg h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of trash? Because Mr. and Mrs. Goldberg tried to recycle as much as they cou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大家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voanews.com。
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
下面播送半点新闻。 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空军一号飞机上被记者追问有关他即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细节，他拒绝透露具体信息。川普总统对记者说，很快，已经有了时间，也有地点，都已达成协议。川普总统从华盛顿启程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时暗示，这次历史性的会见的地点和日期都已经得到了朝鲜方面的确认。川普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上说，美国和朝鲜一直保持接触，讨论的内容包括释放平壤仍然关押的三名美国公民。数字民权组织上星期致信美国国会，要求国会说服谷歌和亚马逊这两个超大因特网公司收回他们的决定。这些民权组织说，这两个公司的决定将导致世界各地民众更难躲避新闻调查。跨平台即时通信应用 Telegram 和加密通信应用软件 Signal 等因特网和短信通讯技术一直在和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国家的政府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使用这些应用的用户可以躲避政府的新闻审查。 Telegram 和 Signal 的加密通讯应用使用一种数字伪装，被称为域名前置。这种技术使用后，加密的信息看起来像是发往一个不起眼的目的地，比如 google.com。信息经过谷歌的服务器，而不是直接发往目的地。如果哪个政府封锁谷歌公司的域名，就会瘫痪全国所有使用谷歌公司的服务。俄罗斯政府今年4月试图封锁 Telegram 的时候，就瘫痪了谷歌的所有的服务。与此同时，黑客也可以使用这种技术来掩藏恶意软件。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最近宣布将封堵利用域名前置技术使用其服务器的应用。数字民权组织在给国会的信函中希望国会说服谷歌和亚马逊改变他们的决定。美国政府将取消在美国生活了近两年的57000名洪都拉斯人的临时庇护身份。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五宣布，将把取消身份的日期推迟18个月，推迟到2020年1月5日，以便有序过渡。洪都拉斯政府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还说他没有做好接纳这么多人回国的准备。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众议员针对这项决定发表声明说，取消临时庇护身份将数万家庭递解回国，只会加深洪都拉斯的苦难。那里的政治不稳定、食品短缺以及黑帮暴力仍在造成当地居民的死亡。1998年米奇飓风给洪都拉斯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后，美国1999年向在美国的洪都拉斯人提供临时庇护身份。减少合法移民以及打击非法移民是川普行政当局首要推行的政策之一。美国政府说洪都拉斯的局势有所改善，但是一些活动人士说洪都拉斯还没有完全从飓风灾难中恢复，而且暴力现象仍然十分猖獗。印度尼西亚将于5月11日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者举行三方会议，争取找到和平解决阿富汗战争的方案。阿富汗总统助手帕尔瓦克在雅加达与有关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后，星期五宣布了三方会议的日期。被认为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持中立立场的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今年一月提议举行三方会议。帕尔瓦克在推特上发文说，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知名学者将参加这次会议，讨论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他说，由20名伊斯兰学者组成的阿富汗代表团将参加这个三方伊斯兰学者会议，并赞扬了印尼为阿富汗和平进程做出的真诚努力。印尼官员说，他们希望这次会议将达成一个协议，劝说塔利班停止暴力，与阿富汗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精彩内容，我们请您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还会有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明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昨天刊登文章，标题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这篇文章称，1948年5月1号发布的23项五一口号，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呢，也指出中共现在是新型政党。有分析称呢，中共本次纪念行为十分罕见，70年前政治口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标等都与今天的中国相去甚远。那么中共为什么突然重新谈起70年前的老调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专家与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今天两位嘉宾呢，是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好的。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说到的这个70年前中共的这个五一口号，我也问了在国内的许多的这朋友啊，他们似乎对在人民日报这个文章报告之前呢，对这样一个名称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熟悉，甚至说呢是很陌生。那么突然在70年之后，现在这次呢是高调的这个纪念啊，我们看到呢就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文章之后，其后头呢也跟了这个八大民主党派还有这个民主人士呢他们的这个附和的文章。那么想问问您，那么这个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其实五一口号大概每隔10年会纪念一次，所以第一呢，它可能是一个例行的活动；第二呢，这个在这一次呢，好像调子比较高，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型政党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实际上他强调的是新型政党制度，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然后有各民主党派协商然后来做出决策的这么一个这个政党制度。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啊，一个是目前可能中共的国际处境不好那么这个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再有呢就是中共现在他的这个在国内的统治呢也处于一种困境，也就是说这个社会非常的撕裂，各种的这个社会矛盾都非常尖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打出这么一个民主协商的这个旗号来呢，可能有助于改善中共的处境，至少他们可能自己是这么认为。但是实际上这个五一口号和这个和现在的中共其实这个中间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五一口号，你就可以看到五一口号的要点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要怎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么这个逻辑从哪来的？是从这个反对一党专政这个逻辑来的啊。那但是你看中国现在是不是一党专政，这些民主党派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个还是一种花瓶啊或者摆设，还是他们真正是一个政党？所以一个政党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啊，有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但实际上现在各民主党派，所谓民主党派已经被改造成就是一些个政府机关，然后呢他们领的也都是这个国库发的这个公务员的工资，他们的经费、他们的办公用房，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这个国库支出。那这样的话你很难说他们是一种真正的政党。那么这样的一种所谓多党合作的这个政治制度啊，或政治协商制度，其实隔当年是相去甚远。还有一点相去甚远，就是当时强调的是要召开这个政治协商会议，然后呢要这个他 讨论并实现召集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甚至到1949年9月这个开新政协的时候，毛泽东在新政协的讲话最后他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口号就是联合政府万岁，另外两个口号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还有一个是什么？世界人民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但你看这三个口号，现在我觉得这民主联合政府早就没有了，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局面我们也没看到。那么现在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这个人民共和从何来体现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纪念五一口号，但是实际上很有可能是，虽然说起来好像是不忘初心，但是实际上在行动上已经违背了当年的初心。我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在纽约的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这个中共说到这个新型政党的这个概念啊，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民主党派的人士呢，就是说民盟民建等等啊，九三学社都进行了回应，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这些个回应中呢，您觉得有什么看点？
这几个民主党派的回应基本上是毫无特点，千篇一律，你甚至可以做替换词练习，把他的这个讲话的这个名称换一个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说的话完全一样啊。而从这些那个讲话中呢，你给人突出的印象呢，那么就是说在所谓中国新型的政党制度之下啊，这几个民主党派其实真是连橡皮图章都不算，只能算作所谓这个花瓶，因为橡皮图章呢，那毕竟它是多少是。我们平常所说橡皮图章，那毕竟是个权力机构，那个图章是代表权力的。而你在中国的所谓新兴政党制度之下，民主党派它根本不分享权力，它只在政协有位置，而政协呢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那只有全国人大才是权力机构，理论上讲是如此。刚才我觉得张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这次我觉得中共之所以高调纪念五一口号，重谈70年前老调，我想它目的就两个，一个是呢，就是推出所谓向外推出所谓中国方案，中国这个特色的中国模式，另一条呢，我想它也是回应外界关于习近平搞个人独裁的指责，那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搞的并不是这个一党专政，更不是个人独裁，而是所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啊。然后这刚说很拗口，而且我想他外界一般根本弄不清你到底在说什么，但是我想他的意图是很明显。另外呢，也就像刚才张先生所谈到的一样，其实现在中共的所作所为已经和当年这个提五一口号的时候，也就是1948年啊，以至于和1949年这个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时候已经相差非常远，因为在那个时候，包括第一届全国这个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在那个会议上，通过了这个国号，通过了这个国歌、首都、国旗，还通过了这个共同纲领，另外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领导职务啊，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政协是个权力机构，是个最高权力机构。包括你这个政府领导人都是由他选出来的，类似于宪法的那个共同纲领也是由他来通过的，在其中呢，那民主党、共产党固然占了主导地位，但其他的民主党派呢也有一席之地，在当年的也就是1949年的那个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民主党派他只要是以党派的名义在活动。这个就和我们在西方看到的这些议会一样，议会里头有很多党，那么多数党一般是处于执政地位，那其他的党呢，虽然不执政呢，但是他们毕竟是以这个所谓议会党团，以党的名义在活动。而你到了后来那我到了现在，我们看的就很清楚了，那中国理论上宪法上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而政协呢，他连他没有任何权力啊，尽管在全国人大中间也有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进入了成了全国人大的代表，甚至成了全国人大的这个常委会的委员等等， 但是呢，他们并不是以党派的名义出现。你看，在开全国人大，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这样那样的动议。从来你见不到啊，比如说民盟啦，什么九三学社啦，然后那个民革啦，以他们的以他们政党的名义，对这个提出什么动议的。那可见来说呢，就是说，实际上如果说在1949年的那个全国政协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那多少还有一点这个所谓联合政府，也就是民主党派有所参与的分享权力的这么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到了以后，就连这点都已经是实际上都已经荡然无存。我觉得这一点那个，我再回顾这个历史时候，我想应该把这个区别很鲜明的指出来。
嗯，那么胡先生，我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说到这个70年前这个五一口号呢，其实中共他所针对的目标呢，主要是当时的这个国民党的统治。那么中共当时作为可以说是一个在野党，那么他希望从国民党这个执政党手里获得一些这个相对这个份额的这个权利。但是当他自己变成了这个执政党之后呢，那么这个故事情节显然呢就发生了改变，进行了改写。那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在今天的这个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和当时的这个被共产党批评的国民党的这个统治呢，他们两者这个都是独裁，那么您觉得他们之间这共产党有没有任何的这个进步呢？
喂，哎，是我说吗？
胡先生。
对，那我觉得和当时相比，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还有退步啊。因为在当年的这个，且不说在那个民国时期、国民党时期，并不是所谓这个所谓一党专政啊。另外呢，当时那个。国民党从一开始也说得很清楚，他的目标是宪政，那么提出一个所谓这个三阶段论，先是军政，然后训政，然后宪政，那么在他这个46年召开的那个国大会议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他党派也是有所参与，那么而你共产党呢，他真的是个彻底的这个所谓一党专政，在共产党的，而这一点呢，甚至写进那个。不但写进党章，而且写进了宪法。在这中间呢，其他的党派没有任何参与的这种可能性啊。尽管毛泽东本人他也讲过就是这种话，所谓这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呢，在中共他一方面是党外无党，其他几个党像我刚才谈到的，就甚至连摆设、连花瓶都谈不上。另一方面呢，就是党内他也是强调这个高度的统一，这个要必须要这个现在就是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任何也不存在任何也没有任何这个派别合法存在的空间啊。那么尤其到了现在，那么习近平在19大以及在这个两会之后，更是建立明显的一种个人独裁，和当年毛泽东相类似的这种个人独裁。那就此而言呢，那今天中共这套制度，它和当年国民党时期的制度，那是这个不仅仅是一般的所谓这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且是有这个性质上的一种根本差别。那国民党的统治，那毕竟只能归为这个所谓威权主义的统治，而你共产党的统治呢，从在毛泽东的时期那自不待言，而在毛泽东之后，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现在呢，它是以更多的是一种所谓集权的统治，这种差别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回应啊，就讲到这个中共老喊老口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想问问您，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呢，这个70年前老口号呢，他当时喊出来的这个政治背景呢，还有他的这个受众观众呢，以及他的政治目标呢，跟今天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您的看法？
一个呢，就是其实中共一直是在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是高调的这个宣传和主张宪政民主。毛泽东就讲过，他说中国要实行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这个民有、民治、民选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然后呢，要实现这个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那么这些呢，它和当时的一些中间党派，特别是这个在野的和这个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的这些党派呢，它有共识。所以这些党派之所以和共产党后来合作，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来他们有比较一致的这个立场，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中共在执政以后，他在宪政方面的立场已经发生了这个根本的变化。当然这是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其实五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中共的初衷，而是这个斯大林的要求，就是斯大林这个俄国爸爸的旨意。就是按这个，因为1947年当时内战已经打起来了，然后呢10月27号的时候，这个民盟啊被这个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然后呢这个民盟后来就解散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在11月30号，毛泽东曾经致电给斯大林，他说啊，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但是呢，他的毛泽东这个主张其实就是不要民主党派了，他认为民主党派没什么用，啊，这个现在打起来了，而且呢我们很快就要打赢了，所以将来胜利了以后没民主党派什么事儿。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所以斯大林呢在过了大概几个月啊，五个多月以后，他给毛泽东回了一个电，在这中间这个他没有回答毛泽东这个问题。他然后到4月20号，就是48年的4月20号，也就是五一口号提出前10天，他回了个电，他说呢，这个各在野党代表这个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所以他说你们将来不得不跟他们合作，而且要建立这个联合政府，啊，这个这样的才能够就是他从政策上，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孤立什么帝国主义啊、国民党啊，哎，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政策。中国呢未来还是一个民族革命，建立的是应该是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啊，这个实际上是斯大林的这个意见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执行。所以在五一口号刚刚这个起草初稿的时候，他提的这个口号还是讲要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在他的这个第五条吧，就是还是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然后这个领导革命。后来呢这个最后到发表的时候，这个毛他们又改了，改成各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就是按斯大林的意思办。那么这样还实际上就是他重新把这统战的牌打出来，但打出来以后，当然各中间党派当时也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呢就是表示同意，但是呢毛泽东在5月1号这个同一天，他还写了一封信给民革的这个李济深和这个民盟的沈钧儒，他提出来由这三个党派共同发起，就是提出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但这个就没有马上得到回应，因为当时各民主党派对于中共还是有很多的疑虑，他们担心中共也会这个在将来获得政权以后也会搞一党专政，而且也担心中共要搞阶级斗争，所以呢，这种回应是直到最后。就是中共的这个军事上的胜利已经成为定局之后，也就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才提出来这个就是说要召开政协，然后其他党派也表示了支持，这中间呢其实还是有各种的这个变数存在，而且呢这个当时即使是中共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其他民主党派的表态也是说，这个他们这个中共这个提法符合本党的一贯主张，也就是说这不是你们的发明创造，我们原来就是这么主张的，所以这些 这些细节其实是现在都被这个忽略掉，而且各个所谓的这些民主党派现在也都是数典忘祖，他们就忘记了当初他们成立这个党是为了争取宪政民主的。而现在你现在已经不要民主了，你现在变成一个这个一党专政的一个政治工具了，那最好是把民主党派这个头衔去掉就算了，还挂着这个头衔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在纽约的胡平先生，那么说到这个五一啊，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那么每年呢中国都是纪念放假，人们看起来都非常的这个开心，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相比70年前，今天中国这个劳动者他们的概念以及他们的这个地位呢，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提升？
和70年前和这个国民党统治期间中国劳动者的地位没有提升，甚至还有所下降啊。就单拿工人来说啊，至少你看现在很多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农民工那其实工人原来那很多都是出身农民，那过去怎么没有这种所谓农民工的说法呢？那你农民成当了工人，人们就叫工人了，就不会再叫农民工了。那当然这其实就是一个户籍制度的问题。那么由此呢，当然户籍制度这方面近些年来当局有些松动，但是其他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也就是你一个农民工进了城当了工人的，你并不能享受到这个和成年人一样享受到同样的这个待遇，包括你的子女上学等等等等。那就这些方面来说呢，也就是说比起当年还不如啊。那这里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主要是所谓这个被认为是个工人的节日，那你看工人的这个地位相比呢，不但和民国之间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就是和毛时代相比，那么今天的工人也和当年有很大的差别。你看网上不是流传一个段子吗？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就这么写的嘛啊，这个谈到工人，本名是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的名词叫做这个低收入阶层，洋名叫蓝领，别名叫体力劳动者，亦称是弱势群体，外号叫蚁族，社会学定义是生存性生活者啊，政治学定义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的称呼是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叫下岗工人，民政部的定义是低保户啊，真的名就是穷人。那么现在又加了一个所谓低端人口，单单从这么一些这个名词你可以看出来，尽管在名义上工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被列为是个领导阶级，但实际上呢，那根本就归为所谓低端人口，而且政治上认为是不稳定的因素。那么这个差别呢，我觉得那个就构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我记得几年前，长沙有一个下岗工人叫陈红的，他办了一个博客，就自称长沙刁民，那么就从一个工人的角度对这个改革进行了很严厉的批判。啊，就指出你改革，那就是使对工人来说，那就是下岗，就是失业，就是生活陷于贫困等等。他尤其谈到，他说他并不是维护旧体制，他也说你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要改革当然就免不了会付代价，但是他强调的就是呢，你计划经济那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那要付代价应该你们来付。那要下岗应该你们共产党下岗，怎么叫我们工人下岗呢？他这些批评都非常尖锐，而且他的说也同样了，他也并不同意毛时代所谓工人阶级就处于领导地位这种说法。他说当时在毛时代，工人的生活状况其实也相当的糟糕，收入非常低，仅仅能维持生存等等啊。那么这些我觉得这个，尤其从工人他的这个前后的境遇的变化，我觉得最能够揭示出现行社会的性质，也最能揭示出现在的所谓经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
好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电话，以及回答各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英烈保护法为何而生？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